但你们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以前没人开这样的商店，轮到他来当第一家呢？答案同样很明显，开这么大的商店需要一大笔钱，所以呢，以前没人开过。所以你们很快就知道答案，只要懂得一些基本的道理，这些看起来很难的微观经济学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我喜欢这么轻松而又能带来许多回报的思考方式，我建议你们大家也应该更好地掌握微观经济学。现在我来给你们出那个有点难的问题。中西部地区有一家轮胎连锁店，过去50年来它慢慢取得了成功，那就是乐斯施瓦伯轮胎连锁店。它开始崭露头角，能够与大型轮胎公司的直营店相互竞争。有些大公司生产所有型号的轮胎，就像固特异等等，这些制造商当然会照顾他们自己的直营店，他们的轮胎商店拥有很大的成本优势。后来呢，乐斯施瓦伯又先后面临罗巴克希尔斯、好事多和山姆会员店等折扣商店的竞争。尽管有这么多对手，现在施瓦伯每年的销售额还是达到了几亿美元。乐斯施瓦伯先生目前已经80几岁，没有受过教育却完成了这样的壮举，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我看你们很多人想不明白吧，让我们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施瓦伯赶上了什么潮流吗？你们刚提出这个问题，答案就冒出来了。日本人原来在轮胎行业毫无地位，现在他们做得很大，所以施瓦伯这个家伙肯定很早就赶上了卖日本轮胎的潮流。接下来呢，这种缓慢的成功必定有其他原因。很显然，这个家伙能取得如此成就，肯定做了许多正确的事情。而在他所做的这些正确事情里面呢，他必定拥有曼昆所说的那种激励机制带来的超级力量。他肯定有一套非常棒的激励机制来驱动他的员工，必定有一套很好的员工选择系统。他必定非常善于做广告。他确实是，他是个艺术家。日本人的轮胎生意做得那么成功，他肯定是率先出售日本轮胎的。一个成功的生意人必须做对很多事情，并用良好的制度来保证不会犯错。同样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难得到，但这种特殊的成功背后还有其他原因吗？我们聘请一些商学院毕业生，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不比你们出色，也许这就是我们很少聘用商学院毕业生的原因吧。我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很明显，我会利用我大脑里的搜索引擎核对我的检查清单，我运用了某些在大量复杂系统中都非常有用的近似运算法则。这些运算法则的原理差不多是这样的，极度的成功很可能是由下面这些因素共同造成的。一，将一到两个因素最大化或者最小化，例如好事多或者我们的家具电器商店。二，增加一些成功的因素，以便取得更大的成效。这种成效的提高通常是非线性的，让人想起有关临界点或者物理学中的临界物质的理论。如果通常是非线性的，你们只要再增加一点点物质，就能得到一种 Lollipop Loser 效应。当然，我这辈子都在寻找 Lollipop Loser 效应，所以我对那些能够解释这种效应如何发生的模型特别感兴趣。三，将几个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例如丰田或者乐斯施瓦伯。四，顺应某些重大的潮流，例如甲骨文。顺便说一句，我在今天的招待会上认识了甲骨文的财务总监杰夫·亨利，但我在认识他之前就说过甲骨文的好话了。总而言之，我建议你们在解决问题时使用一些快刀斩乱麻的运算法则，你们必须学会正向的和反向的使用它们。让我来给你们举个例子，我经常用一些难题来考我的家人。不久之前，我给家里人出了一个难题，我说，美国有一项运动，这项运动是一对一的，会举办全国冠军比赛。有一个人获得2次冠军，但是中间隔了65年。现在，我说，说出这项运动的名字。我看你们许多人又是一脸茫然，我家里人也大多被这个问题搞糊涂了。但我有个儿子是物理学家，他养成了我欣赏的思考方式，他马上得出了正确的答案。以下是他的推理过程。这不可能是一项需要手眼协调的运动，没有85岁的老人家能够赢得全国台球巡回赛冠军。赢得全国网球冠军就更别提了，总之不可能。然后呢，他认为不可能是国际象棋。这位物理学家国际象棋下得很好，因为那太难了，国际象棋的规则太过复杂，而且下国际象棋需要很大的耐力， 但西洋跳棋是有可能的，他想，找到了，只要经验足够丰富，哪怕你已经85岁，也能成为这项运动最好的玩家。当然，他的答案是正确的。反正我推荐你们使用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遇到问题要进行正向思考和逆向思考。我还建议学院派经济学要更好地研究我在这里展示的这些非常细小的微观经济学问题。五，经济学的综合太少。我的第五个批评是经济学中的综合太少了，不但没有综合传统经济学之外的知识，也没有综合经济学内部的知识。我曾经向两个不同的商学院班级提出下面这个问题，我说，你们已经学习了供给和需求曲线，你们懂得在一般情况下，当你们提高商品的价格，这种商品的销量就会下跌，当你们降低价格，销量就会上升，对吧？你们学过这个理论吧？他们全都点头表示同意。然后我说，现在向我举几个例子，说明你们要是想提高销量，正确的做法是提高价格。他们沉默了非常久，在我提出这个问题的两所商学院里，也许50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能够举出一个例子。他们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人们会认为价格较高的商品质量也较好，所以提高价格能够促进销售。我的朋友比尔·博尔豪斯遇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他曾经担任贝克曼仪器公司的老总，那家公司生产的是一种复杂的产品，这种产品如果运转失灵，就会给顾客带来重大的损失。它不是油井底的泵，不过你们把它当成油泵就好理解了。他的产品虽然比其他公司的产品更好，但是销售情况很糟糕。他发现原因在于这种产品的售价太低了，这促使人们认为它是一种劣质的玩意儿，所以他把价格提高了大约 20%，销量立刻就上去了。但在这两所现代的商学院，50个人里面居然只有一个人能够举出一个例子，其中一所还是很难考上的斯坦福商学院，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给出我欣赏的主要答案。假如你们提高价格并用额外的钱来贿赂其他公司的采购经纪人呢？这么做有效吗？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里面还有其他办法可以提高价格并用额外的销售收入来促进销量增长吗？这样的办法当然有非常多，你们只要开窍就能想得到，就是这么简单。最典型的例子来自投资管理行业，假如你们是某个开放式基金的经理，想要卖出更多的份额，人们通常会得出下面的答案，你们如果提高佣金，最终的买家所得到的基金份额自然就会降低，所以你们要是提高每份基金的价格，就等于是在出卖最终的客户，而你们可以利用额外收取的佣金来贿赂客户的交易经纪人，你们通过贿赂使得经纪人背叛他们的客户，用客户的钱来购买高佣金的产品。这种做法至少为共同式基金增加了10000亿美元的销量。这种策略可不是人性美好的部分，我想告诉你们，我这辈子非常彻底地避开了这种策略。我认为你们在生活中并没有必要去推销那些你们自己永远不会购买的东西，即使那是合法的。我也不认为那么做是一个好主意。但你们不应该完全接受我的观点，因为那会让你们有找不到工作的风险。你们不应该接受我的观点，除非你们甘愿冒着只能在少数几个地方找到工作的风险。我认为我那个简单的问题引起的反应足以表明人们很少综合地去思考经济学问题，哪怕他们受过高等教育，那些问题很浅显，答案十分容易得出。然而，那些人上过4门经济学课程，入读商学院，智商都很高，写了许多论文，但他们却一点综合能力都没有。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那些教授知道如何综合各种知识却不传授给学生，而是由于那些教授本身也没有好好掌握综合能力。他们接受的不是一种综合的教育。我记得凯恩斯或者加尔布雷斯说过一句话，经济学教授的思想是最经济的，他们终身使用的是他们在研究生院学到的一点点知识。第二个和综合相关的有趣问题涉及经济学中两个最著名的范例，第一个是李嘉图提出的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原理，另外那个是亚当·斯密的图钉工厂。当然，这两者都能极大地提高人均经济产出，都能将各种职能分配到那些非常善于执行这些职能的人手里。然而，他们也有很大的差别。前者，图钉工厂，是中央计划的极端典型，它的整个系统是由某个人设计出来的， 而后者，也就是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则完全是自发的国际贸易自动产生的后果。当然，只要体会到综合的乐趣，你们就会立刻想，这些事情相互影响吗？他们当然相互影响，相互之间有很大的影响，而这是现代经济系统如此强大的原因之一。许多年前，我就亲眼见到过一个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的例子。伯克希尔当年拥有一家信贷公司，这家公司贷款给一家就在好莱坞公园赛马场正对面的酒店。后来那个地方发生了变化，到处充斥着流氓、强盗和毒贩子，他们为了筹集毒资，甚至把墙壁上的铜管拧下来卖钱。酒店周边有许多带枪的人在晃荡，没有人敢到这家酒店住。我们前后两三次没收了这家酒店，贷款眼看是收不回来了。我们似乎遇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经济学问题，一个微观经济学问题。我们原本可以去找麦肯锡，或者一群哈佛大学的教授，那样的话，我们将会得到一份十英寸厚的报告，阐述各种方法，建议我们如何让这家位于糟糕城区的失败酒店走出困境。但我们没有那么做，而是在酒店外面拉了一条标语，上面写着出售或出租。有个人看到标语，于是来找我们，他说，你们要是能够改变区域用途许可，让我能够把停车场改建为高尔夫球推杆练习场，我就愿意花20万美元来装修你们的酒店，并通过贷款高价把它买下来。可是你总得让旅馆有停车场啊。我们说，你是怎么想的呢？他说，不用，我的业务就是从佛罗里达用飞机把一些老年人送过来，让他们住在机场附近，然后用大巴将他们送到迪士尼乐园和其他地方，再把他们接回酒店。我不在乎周边的环境有多么糟糕，因为围墙以内可以满足客人的所有需求，他们只需要早上坐大巴出发，傍晚再回来就可以了。他们不需要停车场，他们需要的是高尔夫球推杆练习场。所以我们和这个家伙做成了这笔生意，这件事情运转得非常顺利，我们收回了贷款，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穷查理宝典，用投资大师查理芒格的智慧为你的人生指明方向。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
很明显，这是一个李嘉图和图钉工厂发生相互影响的例子。这个家伙设计用来娱乐老年人的奇怪系统，纯粹是图钉工厂式的，而找到这个拥有这种方法的家伙，则纯粹是李嘉图式的。所以这些事情发生了相互影响。这只是一个综合考虑问题的简单例子。如果你们想要弄清楚私有企业应该承担哪些职能，政府应该拥有哪些职能，哪些因素确定了这些职能分工，那就变得更难了。在我看来，每个高智商的经济学专业毕业生都应该能够坐下来，写出一篇十页长的、相当有说服力的、综合这些思想的论文。我敢拿出一大笔钱来给你们打赌，如果我在美国所有经济学系进行这样的测验，考生们交上来的综合论文肯定是一团糟。他们将会在文章中提到罗纳德·科斯，他们将会谈到交易成本，他们将会想起他们的教授教给他们的一点可怜知识，并把它写出来。但说到真正能够把各种知识综合起来，我可以自信地预言，大多数人不会做得非常好。顺便提一下，如果你们有人愿意尝试，那么请加油。我想你们会发现这很难。我来告诉你们一件与此相关的有趣事情，那就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发现了普朗克常数的伟大物理学家普朗克曾经研究过经济学，他后来放弃了。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之一普朗克为什么要放弃经济学呢？答案是，他说，经济学太难了，你想尽办法得到的结果却总是无序而不确定的，这满足不了普朗克追求有序的愿望，所以他放弃了。如果普朗克早就明白他在经济学里面永远得不到完美的秩序，我敢自信地预言，你们也将会得到相同的结果。顺便提一下，有个关于马克思·普朗克的虚构故事非常著名。得到诺贝尔奖之后，到处都有人邀请他去开讲座，他有个司机专门开车送他到德国各地演讲，司机把讲座的内容给背下来了。所以有一天他说，喂，普朗克教授，你何不跟我换个角色呢？于是他走上讲台发表了演讲。演讲结束后，有位物理学家站起来提出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但司机早已胸有成竹。好吧，他说， 慕尼黑这么发达的城市，居然有市民提出如此简单的问题，这让我太吃惊了，所以我想请我的司机来回答。六，对心理学的极度无知及其造成的负面后果。好了，现在我要来讲第六个缺陷。这个缺陷其实也是由于对跨学科研究不够重视而造成的，对心理学的极度无知及其在经济学中造成负面影响。在这里，我想要给你们出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善于提出简单的问题。假如你们在拉斯维加斯拥有一家小赌场，赌场里面有50台标准老虎机，它们的外表和功能都是相同的，它们的返还率是一模一样的，需要返还硬币的图案组合也一样，它们以同样的比例出现，但这些老虎机里面有一台，无论你把它摆到哪里，当你每天营业结束检查这些机器时，这台机器所赢的硬币总是比其他机器多 25%。我相信你们肯定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这台赢更多钱的机器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有人能够回答吗？男生，更多人玩它。芒格，不不，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会有更多人去玩它。这台机器的特别之处在于，人们利用现代的电子技术，使这台机器的近似中奖率更高。和正常的机器相比，这台机器会更多的出现巴尔、巴尔、柠檬、巴尔、巴尔、葡萄的情况。这会促使玩家下注下得更重。这个答案很难得到吗？很容易的，明显存在着一个心理因素，那台机器能够引发某种基本的心理反应。如果你们了解各种心理因素，如果你们在头脑中把它们列成一张检查清单，那么你们只要核对这张清单，然后肯定会找出那个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的因素，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能够有效地完成这项任务。那些没有掌握这些解决问题方法的人不会得到这些答案。生活就像踢屁股比赛，如果你们想要成为一个赌腿人，那么欢迎你们来找我玩。但如果你们想要像有两条腿的壮汉那样成功，就必须掌握这些方法，包括在了解心理学的前提下对宏观和微观经济学进行研究。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下面来谈谈某个拉丁美洲国家是如何整顿停滞不前的经济的。那是拉丁美洲的一个小国家，这个国家偷盗成风，所有人都喜欢行窃，他们挪用公司的公款，他们偷走社区里一切能弄到手的东西，经济自然停滞不前，但这个问题被解决了。这个案例我是在哪里看到的呢？我愿意给你们一点提示，它并不在经济学刊物上，我是在心理学刊物上看到这个案例的。那个国家出现了一些聪明人，他们使用了一些心理学方法，然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既然有了这些解决经济问题的漂亮案例，还有这些能够解决许多问题的简单技巧，而假如你们是经济学家却不知道如何解决和理解这些问题，那是说不过去的。你们为什么要对心理学无知到不明白有些心理学方法能够解决你们自己遇到的经济问题呢？在这里，我想要给你们一条极端的指令，这条指令甚至比硬科学的基本组织性治学方法还要严格，这是塞缪尔·约翰逊提出来的。实际上他说，如果一个学者能够通过少量的工作轻轻松松地去掉自己的一个无知却不去做，那么这个学者的行为就等于背叛。这是他的原话，背叛。所以你们能够明白我为什么喜欢这些东西。他说，如果你们是学者，那么就有责任努力让自己别成为白痴，所以你们必须尽量完善你们的知识体系，尽可能地消灭自己的无知。七，对二级或者更高级别的效应关注太少。接下来谈谈第七个缺陷，对二级或者更高级别的效应关注太少。这个缺陷是相当容易理解的，因为结果会产生结果，而结果的结果也会产生结果，这变得非常复杂。以前我是一名气象学家，这种现象让我感到非常苦恼。不过和经济学相比，气象学的问题太过简单了。当年有些专家，包括一些拥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对最早的医疗保险法的成本进行了预测，他们表现得极其无知，只是把以往的成本相加起来就完了。他们的成本预测的误差达到了1000%，他们计划的成本还不到实际发生的成本的10%。他们实行了各种新的激励机制之后，人们的行为便会根据激励机制发生变化，于是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跟他们预测的完全不同。医学界会发明一些昂贵的新疗法，它向来如此。一大群专家怎么会犯下如此愚蠢的错误呢？答案，他们为了轻松得到结果而把问题过度简化了，那 那就像把圆周率改为 3.2 一样，他们选择了不去关注后果的后果的后果。这种思考错误很常见，在学术界看来，生意人在微观经济学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更加愚蠢。商界也不乏类似于医疗保险成本预测的蠢事。比如说，你们拥有一家纺织厂，有个家伙找上门来说，哇，这难道不是很好吗？我们发明了一种新型纺织机，它能够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如果买下它，只要纺织品价格维持不变，只需3年就可以收回成本。于是你在20年间不停地买进新型的纺织机，而你的利润率依然只有 4%， 你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答案是这样的，并不是新技术没有发挥作用，而是经济规律决定了新纺织机带来的好处只会落到那些购买纺织品的人手里，而不是落进拥有纺织厂的那个家伙的口袋。一个人只要选修过大一的经济学课程，或者曾经上过商学院，怎么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呢？我认为教育机构是在误人子弟，否则的话，这种蠢事就不会经常发生。我通常不会使用正式的可行性报告，我不让人们帮我做可行性报告，因为我不喜欢办公桌上乱糟糟的。但我总是看到有些人很愚蠢地去起草可行性报告，许多人觉得他们有用，不管他们有多么愚蠢。在美国，丢一份愚蠢的可行性报告在办公桌上是一种有效的销售技巧。投资银行家更是精于此道，我也从来不看投资银行家的可行性报告。沃伦和我曾经收购过一家公司，卖方请一个投资银行家做了详细的研究，那份可行性报告有这么厚，我们只是把它扔到一边，仿佛他是死尸。他说，我们为他花了$2,000,000。我说，我们不用这类报告，从来连看都不看。不管怎么说，正如医疗保险的例子所表明的，基于某些深层的心理学原因，所有人类制度都会被钻空子，而且人们在钻空子的博弈游戏中表现出了高超的技巧，因为博弈原理有这么大的潜力。社会制度的人并不懂得如何防止钻营，加利福尼亚州的工伤赔偿制度就是这样，人们在利用制度漏洞的博弈游戏上已经出神入化了。在利用制度漏洞的过程中，人们变得越来越狡猾奸诈，这对文明社会有好处吗？这对经济表现有好处吗？当然没有，那些设计了有漏洞可钻的制度的人应该被打入地狱的最底层。我有个朋友，他的家族控制了大约 8% 的货柜拖车市场，他刚刚关掉了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最后一家工厂，他在德克萨斯州还有一家工厂，那家情况更糟糕。在他的德克萨斯州工厂，工伤赔偿成本占到了总薪酬支出的 10% 以上，制造货柜拖车本来就没什么利润，所以他把工厂关掉，迁到犹他州的奥格登市。奥格登市生活着大量需要养活一大家子的虔诚的摩门教徒，他们从来不钻工伤赔偿制度的漏洞，现在工伤赔偿成本只占到总薪酬支出的 2%。 难道和摩门教徒相比，在他的德克萨斯工厂上班的那些拉美人天生就不诚实和道德败坏吗？不是的，罪魁祸首是那些立法机构，这些机构的许多成员是从法学院毕业的，可是他们却通过了鼓励欺骗的法律。他们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对文明社会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因为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说谎和欺骗造成的二级后果或者三级后果。所以呢，这种情况随处可见，就像日常生活的其他部分一样，经济生活中也充满了欺诈。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维克多·尼克霍夫的故事是一个利用制度漏洞的绝佳例子。维克多·尼德霍夫是一名警官的儿子，他必须在哈佛大学取得甲等成绩，但他并不想在哈佛大学认真学习，因为他真正喜欢的事情有4件：一、和大师级的对手玩西洋跳棋；二、不分日夜的用他非常精通的扑克牌进行豪赌；三、继续蝉联他已经连续好几年拿到的美国壁球冠军；四、成为最好的业余网球选手。这样一来，他可以用于在哈佛大学拿到甲等成绩的时间就不多了。所以他选择了经济学系。你们原本可能以为他会选择法国诗歌，但是别忘了，这个家伙能够参加西洋跳棋冠军赛，他觉得以他的智商，玩弄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根本不在话下。确实如此，他发现该系的研究生承担了大部分原本应该由教授完成的乏味工作。他还发现，由于要成为哈佛大学的研究生特别难，所以这些研究生都非常聪明，做事有条不紊，而且十分勤奋， 那些教授很需要他们，也对他们心存感激。所以，正如人们根据那种叫做互惠倾向的心理因素可以预料到的，在研究生上的高级课程中，教授们给出的分数总是甲等。所以维克多·尼德霍夫什么课都不选，专门选哈佛大学经济学系那些最高级的研究生课程。当然了，他每门课程都得到了甲等的成绩，而且几乎没有去上过一节课。当时哈佛大学的人还以为这学校又出了一个天才呢。尽管这个故事很荒唐，但这种办法确实有效，尼德霍夫变得非常著名，人们管他这种方式叫做尼德霍夫选课法。这证明了所有社会制度都会被钻空子。另外一个不考虑后果的例子，是经济学界对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法则的标准反应。李嘉图认为比较优势能让贸易双方都得益，他对这个法则的解释非常具有说服力，所以人们都信服。人们直到今天仍为这个法则着迷，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道理。经济学界每个人都知道，如果只考虑李嘉图效应带来的初始优势，那么比较优势能够让贸易双方获得非常大的利益。但假如你们进行贸易的对象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族群，比如说中国人，他们现在特别穷，特别落后，你们则处在一个发达国家，你们和中国建立了自由贸易关系，这种关系持续了很长时间。